前不久，前总理霍华德在前往传统的大选兵家必争之地悉尼西区加入助选时称，他正在联合保守派澳大利亚人支持现任总理特恩布尔，并表示要照顾好中产阶级，以防止澳大利亚出现特朗普现象。霍华德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称，对于政治家而言，照顾中产阶级非常重要。他认为美国选民转向特朗普的原因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得更加的贫穷。
The greatest fear I have is that the great Australian middle class，
我认为最大的恐惧是世代团结着这个国家的广大澳大利亚中产阶级，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受到了伤害。如果我们丧失经济稳定性和经济实力的话，就会发生所有中产阶级萎缩的国家都陷入困境。美国出现特朗普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中产阶级显著变得更加的贫穷。其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人都会因为对富裕程度的定义不同，还有对自身处境的感受不同，在中产阶级的定位和划分上存在争议。那么，在我们澳大利亚，不同职业的人之间又是如何看待中产阶级的标准的呢？您觉得自己在澳大利亚属于中产阶级吗？
对呀，肯定。
从实际收入来说，可能差点。
我应该也算是澳洲的中产阶级。
中国这种比较封闭的社区很难达到我理解的啊中产阶级。
我觉得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吧。
我还奋斗在成为中产阶级的路上。
我认为我是澳洲社会的中产阶级。
我认为我不属于澳大利亚中产阶级。
我敢肯定的是，我是澳洲社会的中坚力量。
我不认为我是中产阶级。
我认为我属于中产阶级。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组采访来继续了解不同人眼中的中产阶级标准，以及他们眼中当下澳洲中产阶级所承受的最大压力究竟来自哪里。首先接受采访的小石，他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澳洲的中产阶级，但他提出的观点是，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保护国家利益。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橄榄型的，中产阶级是这个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所以我认为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保护国家利益。我还奋斗在成为中产阶级的路上，还有一段路要走。我觉得首先是收入吧，中产阶级的收入应该在税后10万左右，其次应该有固定的资产，比如房地产，还有一定的存款，每年可以出国旅游一次，享受几场喜欢的音乐会什么的，可以针对自己喜欢的艺术品进行投资收藏，我觉得这都是中产阶级的体现吧。目前澳大利亚中产阶级最大的压力是自由党的税收较高，另外一点是房地产的不稳定。
戴先生经商多年，他认为就澳大利亚社会而言，中产阶级属于大多数。您觉得自己在澳大利亚属于中产阶级吗？
对呀，肯定。我觉得中产阶级是大多数嘛。
您心目中澳大利亚的中产阶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既然您说大多数人都属于中产阶级。
我认为的中产阶级标准就是，第一，只要不是贫穷的，这下限；第二，上限，他拥有的财富全是他自己的，他不是帮社会管理财富的，那他就属于中产阶级。这个应该是从收入的标准来定。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社会上定中产阶级的标准啊，它不光是按照收入来定，应该还要根据文化水平各方面的标准综合性的。
刚才您也说了，您自己肯定属于澳大利亚的中产阶级。那么您觉得现在目前还在大选之中哈，两党出了很多的政策，眼下作为我们澳大利亚的中产阶级，您觉得有压力吗？
肯定有。
来自哪些方面呢？
中产阶级他在财富上他是没有完全获得自由的，生活的稳定性啊，受到比如说经济的环境啊，社会的环境的影响比较大。特别像最近这10多年，整个全世界一直属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所以说压力最明显的就是中产阶级。
我知道您本人是经商的，作为一位商业人士，您觉得目前两党政策当中，您对哪些政策有个人的一些看法？
我个人觉得，其实一个社会的管理最重要的因素吧，其实是平衡。所以说这两党，我们说自由党比较看重是发展眼面前的经济，就是今年明年快速把经济拉上去，短期效应它会很好。工党呢，它可能考虑另外一方面的平衡， 但是他这样做呢，他短期他对经济发展会比较弱，所以大多数做生意的人会比较不看重他们。
作为一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方先生则是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讲述了他对阶级这个词的理解，以及他个人眼下感到的压力。
从理论上说应该算在那个范畴内，但是从实际收入来说可能差点。先说一下什么是阶级这个东西呢，可能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宽泛的，一个是窄的。那窄的说法呢，就是过去说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阶级主要的划分的标准就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因为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不同，导致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不同，因而你的分配结果就不一样，那就出现阶级了。那么宽的方式呢，可能就是说因为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仅仅是所有社会资源当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还包括其他的，所以呢这个阶级的划分呢可能就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占有的方式。那这样一种说法呢可能更接近是我们用的一种阶层的说法，就是说一个是定性，一个是定量。最早的说法呢就是说在封建社会的时候是一种自耕农的形式，就是它既不剥削别人也不被别人剥削，所以这样一种形式呢它就是稳定。首先的特点就是它的收入很稳定。从现在来看，中产阶级如果是收入稳定，那么他工作要稳定，他有一定的政治诉求，那么他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两个阶级，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那么要想这个社会稳定的，当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促成中产阶级的发展，就说培养企业家。那今天在澳洲呢，简单的说，中产阶级就是中等收入的阶层。那么所遇到的问题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来看，中产阶级的消亡是必然的，因为中产阶级本来呢它是处在有钱人和穷人之间，它面临双重压力，一个是底层的人呢会不断挑战它，就变成中产阶级，另外一部分人呢可能就比较不断的要变成富有人。这种情况如果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就是中产阶级一定会分化，就是一部分人变成富有的，一部分由于经营不善可能就破产了，最后就
两极化的发展。
对，就两极分化了，一个是富有，一个是变穷了，那么就变成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而这两个又是对立的。
对，那么一对立可能就发生革命，就会推翻这个阶级。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忽略了，就是说忽略了技术革命的作用，就新的技术革命出来以后就会大量的产生新的中产阶级。比如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叫屌丝，他可能一夜之间有一个想法，他拿到了某种
某种风头，或者
对一种风头，对他马上就身份就变了，就变成所谓中产阶级了，或者变成有钱人了。那么也就是技术革命在这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说中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说的那样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真的消亡了，他没有。今天的社会更多的是无产阶级队伍，所谓蓝领工人的队伍逐渐的在减少，白领工人在逐渐的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产阶级呢的人数随着科技进步它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它面临的问题呢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它需要稳定，但是由于科技进步就导致了新的技术革命的出现，那么有些行业自然就解体了。那第二个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了以后它的收入就下降，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同样物价上涨，房价上涨，他的生活质量下降以后，他的子女的教育就成问题，将来他的子女能不能成为中产阶级就是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当前澳洲的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
那么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看，您前面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从收入上你把自己是没有划入到这个范畴之内，能不能结合自身的情况谈一谈，目前在大选当中我们看两党也提出很多的政策，您觉得您在澳洲感受到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哪些方面？
我觉得主要是就业吧，就是工作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教育，这是最大的问题。
教育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它现在教育经费不断的上涨，然后政府又在缩减教育经费，就是说过去比如说人们上大学可能可以贷款，可以这样可以那样，现在这些都在缩小，那么物价又在上涨，中产阶级负担教育经费的这个成本就会提高。中产阶级如果没有教育支持，它成不了中产阶级。
您就还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对，
温迪是澳洲四大银行之一西泰银行的一位大区经理，他对中产阶级的评判标准和压力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我应该也算是澳洲的中产阶级。我认为澳洲的中产阶级的评判标准，一个呢是可以从社会地位、从事的职业还有薪水收入这方面来看。我是在澳洲四大银行之一工作，目前做大区的一个经理，负责十几个 senior 的 banker， 基本上融入澳洲的主流社会，有一定的事业基础。从薪水这方面，我觉得澳洲的中产阶级呢应该至少在年薪10万、15万。 一些压力可能有时候来自于如何在个人家庭生活、教育子女，还有继续在从事的职业上还要认真负责，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怎么去平衡，这个目前为止是主要的一个压力。
肖先生在建筑行业工作，基于这个行业在澳洲的特殊性，他认为自己并不算澳洲中产阶级的一员。
我是在澳大利亚从事建筑行业，我认为我不属于澳大利亚中产阶级，因为我们的行业不稳定，有时候很忙，有时候经常待业在家的。
在澳大利亚，医生、律师被不少人认为属于高收入的人群。下面一位澳洲专科医生和律师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
我是一名专科医生，是个精神病专家。我在澳洲的公立医院系统和私立医院工作，我每天要看很多的病人，一周的日程排得非常的忙。我认为我是澳洲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属于澳洲的中产阶级。
我在澳洲是职业律师，已经职业有14年了。对于我是不是属于中产阶级呢，我觉得从经济角度呢，这个定义不一样，很难去界定。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我是澳洲社会的中坚力量。
周先生在墨尔本餐饮行业工作，他一口认定自己绝对够不上澳洲的中产阶级。
我在墨尔本从事快餐饮食业，我不认为我是中产阶级，还够不上吧，觉得。
在澳洲，注册护士和公交司机的收入也是一些人常常会聊到的话题。刚刚成为注册护士不久的小陆和新州公交司机小周也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在澳洲是从事护士工作，注册护士，我觉得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吧。
我是新南威尔士州州营巴士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我认为我属于中产阶级。
和以上10位接受采访嘉宾对自己是否属于中产阶级给出明确的答案不同，从事中澳贸易的 George 认为，在华人社区，距离他理想中的中产阶级还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这种比较封闭的社区很难达到一个叫中产阶级的那种我理解的中产阶级。
其实不仅仅是澳洲中产阶级难以界定，全球就此话题的争议也是由来已久。那么澳洲的中产阶级究竟是如何界定划分的？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澳洲的中产阶级现状又是如何？自金融危机到目前大选，我们澳洲针对中产阶级的政策是否存在问题？又是否还能看到积极的一面呢？我连线了麦考瑞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张勇，他首先结合全球不同组织的标准，介绍了为何中产阶级如此的难以定位。